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讲解《以赛亚书》。《以赛亚书》是在《雅歌》的后面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《以赛亚书》第四章。以赛亚书第四章是全书最短的一章，只有六节的经文，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可怜境况，以及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建立时的情形。让我先来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在那日，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，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。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。由于战争的缘故，以色列国的男丁死亡的很多，因此女人变得没有价值，很难找到归宿，这是战争所带来的祸害。可是第二节就讲到那日的情形，就是主的日子，这是以赛亚书时常提到的，别的先知书以及新约圣经也有提到。不过这节经文所讲的苗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，事实上一共有18个希伯来字是翻作苗的，而这一些全都是指的主耶稣说的。以后我们还会看见以赛亚先知形容耶稣像根出于干地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，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。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必称为圣。将来在大灾难期间，会有神的子民，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得以存活。那些为主寻道的，也必在末后的日子复活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形容的，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，可是主耶稣看见了大灾难末期所发生的事。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那些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，受了印记的，就能经过这场灾难。另外一方面，牧人也能保守他的羊，所以他们必定能够忍耐到底。启示录第七章也有同样的思想，讲到那些在大灾难一开始就受了印记的人，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他们是可以忍耐到底的。撒迦利亚书第13章1节说， 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神的子民要预备好自己，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度。这也给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个反省，如果我们今天被接升天，我们能否坦然地见主呢？我们有否预备妥当呢？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事，为永恒而预备的，我们预备好了吗？这些都是我们要问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五节的经文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，使白日有烟云，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。神的荣耀要降在国度的每一家，而不单单是在圣殿之上。接下去我们读第六节，必有亭子，白日可以得荫避暑，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，躲避狂风暴雨。以色列人将来在末后的那日必得保障。今天的以色列没有太平，然而圣经的预言必然应验，这是今天尚未应验的。今天的犹太人并不是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享受太平。平安往往是随着恩典、怜悯和洁净而来的。他们的问题主要不是政治上的，也不是国与国之间的，乃是由于人的内心。我们的征战起源是在心内。人之所以好战，是因为他里头的罪。许多人也认识自己的不是，可是并没有对付。因此，除非人的心先得改变，否则问题是不会止息的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。这是一首葡萄园的歌，以及跟着所讲的六个祸害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预言的最后一段。第五章的头七节是葡萄园之歌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罪以及他们的被掳。后来又讲到六个灾祸，或者说六样特别的罪，这带来了神的审判。先知把每一样罪的惩罚都列了出来。我们先看葡萄园之歌，这是一首十分美丽的歌，不但歌词优美，而且在音乐方面也非常的和谐悦耳动听，是别种文字的翻译所无法表达的。只有认识希伯来文的人才可能真正欣赏到它的美和价值。这首歌可以比美任何一首诗篇。根据第七节所说的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圣经用两种植物去代表以色列民，一是葡萄园，另外一种是无花果树。主耶稣在去世之前，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33到46节讲过一个葡萄园的比喻，也是指着以色列家说的。先知以赛亚宣告那即将临到北国的被掳，以及跟着临到南国的被掳。北国将要被亚述所灭亡，而南国则将亡于巴比伦。在马太福音中，主耶稣基督指出一件事，就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，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70年可以回国。可是由于以色列人执迷不悟，不肯悔改，所以他们将要受到更大的灾祸。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首葡萄园之歌，让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。这里所说的亲爱的，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，他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，是全人类的救主。这里又说在肥美的山冈上，这里的土壤是肥美的，是上好的，问题只在于葡萄园本身而已，那就是说在于葡萄的问题。第七节很清楚地讲到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是犹大，并不是指的教会说的。因此我们不用去推测，这里所指的十分明显，神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到法院去聆听他对以色列的指控。同样，当我们聆听神对以色列人的指控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错，而我们也是被定罪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。他泡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神将他的民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，将他们放置在应许之地。神期望他们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，能够荣耀他的圣名。可是以色列人却失败了，他们令神失望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神请他的子民自行判断，看看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是与非。同样，当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时，我们是埋怨神呢，还是察觉到自己的不是呢？神并没有错，错的只是我们。因此我们必须好好的去面对，神所做的无不公义，神从来不会做错，也不会判断错误，只有我们自己会常常犯错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节的经文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神说他已经尽了他一切的责任，给了以色列人最好的供应，好让他们能够结义的果子。然而以色列人的错是无可宽恕的，他们的错是十分严重的。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。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拆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它被践踏，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泡，荆棘棘藜倒要生长，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这是对将来两个国度的被掳所做的预言。在过去的500年间，神不让世界各地的强国侵占巴勒斯坦地，神在他子民以色列人周围圈上篱笆，不容许人侵害他们。虽然许多时候神很想惩罚他们，可是神没有这样做。神说，你们是葡萄园，我在你们的周围加以保护，可是现在我要拆毁这墙。于是 亚述、叙利亚、巴比伦，他们都先后涌进以色列，争相的侵占和践踏这地，以至于这地成为荒凉。因为神已经忍无可忍，决意的惩罚他们。下面说，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整整有1000年的时间，春雨和秋雨都没有降在其上。因此以色列到今天仍然是荒凉之地，这也是神对以色列的惩罚。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:7的经文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，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倒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倒有冤声。我们不用推测先知所指的国是哪一国，葡萄所指的肯定就是以色列家，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在这葡萄园里面，神指望的是公平，哪里知道倒有暴虐；神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倒有冤声。跟着是神所讲出的6个祸，每一个都是由一种罪而来的，那就是说神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所犯的每一件罪，而每一种的罪都带来一种的祸害。如果我们想将这些的原则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，或是应用在列国之上，都是可以的。但这里的解释只是以色列人，所以说的预言也只会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作为警惕和见解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:8的经文。祸哉，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这是以色列人的头一样罪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眼目的情欲，说的具体一些，就是贪婪，或者说是贪心。哥罗西书3:5说，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这里说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是一件十分严重的罪啊，发生在以色列地。那些房接房、地连地的大财主、大富翁，居然只顾自己，将一些贫穷的挤出他们的圈子之外，以至于他们所得的是越来越多，他们贪得无厌，永不满足，神为此要惩罚他们。当以赛亚的时代，人民很多是务农的，也有不少是务农发财的，他们建造仓库，囤积粮食，有很大的土地，但是却没有想到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今天也有许多人贪得无厌，活在贪心的世界中。贪心使人看不见别人的需要，只看见自己，这是以色列国走下坡的原因，也导致了神的审判。神所给他们的教导不是这样的，可是以色列人不听。今天我们要除去贪心，因为贪心是跟拜偶像的罪一样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:9-10的经文。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。30亩葡萄园 指出伊巴特酒，伊赫梅尔谷种指结伊依法粮食。神说，虽然他们扩充自己的土地，可是他们所得的益处并不会大，因为饥荒要临到他们，使农作物不能有所收成，因此扩充土地并不一定就使人得福。今天我们所住的地也有许多问题存在，比方说燃料短缺，各种的污染都是由于人不顾功德，只顾自己而成的，最后受害的仍然是地球上的人，因为我们的地将会变得荒凉。当日以色列人犯罪，神就给他们惩罚。好，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11节跟12节的经文。祸哉，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，流连到夜深，甚至于因酒发烧的人，他们在宴席上弹琴、鼓瑟、击鼓、吹笛、饮酒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这是第二个祸，也是以色列人第二样的罪，那就是全国人民普遍的醉酒，以至于灵性堕落，不顾神的作为，不理会神的要求。今天酗酒和毒品问题也横扫全球，大众传播的力量使许多人都爱上一些所谓的名酒，只顾享受酒所带来的暂时的刺激的乐趣，而不理会醉酒之后对于自己的身体以及对别人的危害。许多人因为醉酒之后开车，结果不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也把人撞死了，这个数目统计起来是非常可怕的。而毒品的祸害就更不用说了，今天有许多人沉迷在毒品之中不能自拔，好多的人被毁了，好多的家庭被毁了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混乱。今天政府许多的决定都是错的，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的，因为他们的决定降低了道德的标准，使人的生活落在更低的层面中。我们也看见了神对我们的惩罚，让我们把以色列人的经历作为借鉴，免得我们也活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。今天我就不继续往下讲解了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五章，把下面的那四个祸、四种罪讲解出来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先把以赛亚书第五章好好的再读几遍，下一次我们讲解的时候就会领受的更多更丰富。现在让我们来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我们看见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，蛮有爱心的，您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带到应许之地，真是给他们周围圈上篱笆，不容许邻国来侵夺他们，使他们过安舒丰富的日子。很可惜的，他们却是在丰富安乐的时候忘记了你，离弃了你，不遵行你的话，不守你的道，他们犯罪作恶，拜偶像，起贪心，行淫乱，没有怜悯之心，不顾念穷人，不真实的爱主，以至于你把他们交在强敌的手中，甚至于他们无法可救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怜悯我们， 怜悯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怜悯我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人，让我们作为警惕，让我们反省自己，我们的光景怎样，求主恩待，把我们从自己的软弱罪恶之中释放出来，拯救出来，让我们活着满有见证，能够荣耀主的名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